圣道宝曼论十三，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国政官州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他斑马色的这种各种专辑当这不能从进步去下层因为这边的这前我就老做老做软的做寻机老乡老三二八七十三八元的八栋庄当的忙我祝做这种各种专辑当这不能从进步去下层因为这边当这前我就老做了苏软的苏新纪录新浪上一把九十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蒙古州做了这种各种账结账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这些账这些话就拿走了苏软的苏新纪录新浪上一把九十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蒙古州做了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我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马红八层格的斑马石头。杰拉达江苏罗大兵的，他说刚才那边在江苏那当王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了，穷屯的广播家伙人要拉响咋了。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子呢刚刚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这种的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天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三平的送人等你走街这头是照着当时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样懒得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在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往家巴格的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
好，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闻思修心啊，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圣道宝曼论的这个内容呢要接着上次的这个课继续讲啊。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叫做实相修持啊，修心啊，修持啊，或者是实相这个实心啊，就是实际心动啊，有十个实际心动啊，实相实心你也可以这么说啊。那这十个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进入了佛门以后啊，进入佛门以后第一个我们要实际心动啊，实心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我们会说闻思修啊什么很多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当我们皈依的那一天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修出离心的那一天啊，或者是我们皈依受戒的那一天啊，就开始做什么呢？啊，第一个要落实的，啊，要实行的，要实际行动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要尽量的放下这个世间八法啊，世间八法，尽量的放下世间八法。比如说啊，作为一个在家的这个修行人啊，在家的修行人，皈依以后这个发心了以后呢啊，那我们不可能啊放下所有的这个世间八法啊，尤其是这个世间八法当中啊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可以不去追求名啊利啊啊，但是呢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虽然是不追求这一生当中的利啊，但是呢我们希望下一世啊幸福啊，下一世能够幸福啊，那么这些就下一世的这个人天的福报啊，就是比较不容易放下的。 所以我们呢一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把这个所有的时间发八法都要放下的话，那么是比较难但是呢要尽量的，我们先放下的应该放下的就要先放下先放下的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虚荣心虚荣心，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虚荣心对现代人来说，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不是因为物质的缺乏不是因为物质的缺乏，物质从物质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拥有的这些物质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候都多比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祖先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多都多但是呢就是我们比这个过去的任何的年代任何的时代都忙都压力更大压力更加的大。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是因为物质的缺乏不是因为物质的缺乏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不是因为不能满足或者是满足不了我们的物质的需求基本的需求，不是因为这个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所以大家都就生活就这么节奏这么快，压力这么大每个人都就是越来越没有幸福感每个人的这个心歌都是越来越狂躁、急躁、暴躁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这个虚荣心然后就是付出了这个太多太多付出了太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就解决不了这个基本的需求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我想我们首先要放下的这就是这个虚荣心这个是要适当的要放下。佛教徒进入佛门以后呢，这种虚荣心也就是说我们的要求不是很高不是说完全放下但是呢还是要适当的要放下，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这种物质的需求是如果我们用物质来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那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肉体的需求它有标准的它不是无限的膨胀，这个是不可能，它是有标准的但是呢我们的精神的这种需求精神的需求，我们的精神对物质的需求应该准确一点的说我们对这个肉体对物质的需求是有界限的可以满足的这个满足这个就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意识对物质的或者是我们的精神对物质的这种需求，这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的，因为它是虚荣，我们的肉体它没有虚荣心的虚荣跟我们的肉体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虚荣是我们的精神精神。所以很多比如说根本就不学佛的，根本就没有信仰的，自己好诚实这个唯物论之的这样子的人实际上是在绝大多数都是在为了今生而活为了今生而这个付出就是为了今生的这种虚荣而付出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思考，是什么呢？这种虚荣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满足呢？我们的肉体的这个需求它不是相对的它自身有一个标准，达到了这个标准以后呢，它不会攀比它不会无限的这个膨胀那我们的 精神的这种对物质的这种需求呢，啊，那它是相对的啊，相对的啊，攀比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它会无限制的会膨胀啊，所以就是我们去为了满足这个这种虚荣心啊，而付出不择手段，这种做法真的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啊，非常愚蠢的做法，不能这样子，这样子活下去，最后一定会一无所有的啊，最后我们得不到，第一个得不到自己的这个满足啊，因为为了虚荣而活啊，为了满足虚荣啊而付出，嗯，那么这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它是完全是可以无限的膨胀，这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的所有的付出啊，所有的付出啊，实际上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首先要不要付出这么多，为了虚荣不要付出这么多啊。有些时候就是有些某些特殊的场合啊。可能也需要一点点这种服啊，这种虚荣的东西啊，这是为了某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没有，有些场合可能是没有办法，有些为了完成啊一些工作或者事业，有些时候可能需要一点点服啊这个虚荣啊，但是呢，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尽量减少这个虚荣，这虚荣啊，我们现在。看得非常的清楚了，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说得很清楚啊，说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因为过去啊这个物质比较这个缺乏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人们对物质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用物质来这种攀比啊，都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的，所以这物质的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突出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拥有的物质比较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我们人类啊，也就是人类或者是我们某一个地方刚刚拥有这个物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都很缺乏这些东西啊。这之前都缺乏，我刚刚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啊，然后开始啊，相互之间攀比啊，炫富啊，啊炫耀啊，啊这些都是就是在这个当中产生，这是因为我们太重视物质啊，太重视物质，过度的重视物质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拥有一点点物质的时候，认为这个自己觉得这个很了不起，然后呢就啊炫富啊炫耀啊这样子啊，然后呢别人拥有物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又觉得他啊很了不起，然后又开始攀比啊，达不到的时候呢又开始很痛苦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佛教徒啊。就是适当的啊，适当的这个就放下啊，这个虚荣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适当的把这个虚荣心啊要降低一点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过一个就是因为今天呢、啊、物质就这么发达的时候啊，就解决这个基本满足基本的需求啊，这个不是很难的。嗯，不是很难的，就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求啊，基本的需求也不需要付出太多太多啊，不需要付出太多啊，生活节奏也不需要这么的快啊，工作压力也不需要这么大啊，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多出一些时间啊，那这个时间如果修心学佛啊，那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如果不学佛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人比较轻松自由啊，然后呢，人才开始感觉得到啊人间的这个快乐，人间的幸福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有啊应该感受到幸福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人啊，是六道轮回当中的啊，这个 最好的啊一个生一种一个层次的最好层面上的一个这样子的生命啊，他我们今天做人是为什么？就是是过去的福报啊，不是过去的罪业啊，而是过去的福报。因为我们有福报，所以今天啊有机会做人啊。那既然我们今天的生命是福报的这个善的果报的话，那么善的果报不会是痛苦的啊，善的果报应该是幸福的啊，善有善报啊，善的果报都是痛苦的话，那么善和恶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啊，善的果报是这个啊幸福的快乐的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虚荣心把这个善的果报的这个当中的幸福和快乐都被摧毁啊，根本就感觉不到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人为的这种虚荣心减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多处的时间啊，然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人感觉到轻松自在，然后又可以感觉到这个幸福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冈波巴大师他也说了，第一个修持第一个实心是什么呢？进入了这个佛门以后啊，这些世间八法啊，世间八法尽量的啊放下世间八法，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实际行动的，要落实的，就是这个啊。那么我是说，我们今天的针对我们今天的现状啊，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来讲啊，世间八法当然是很要放下世间八法，当然是很重要了。但是我认为啊，这个世间八法当中的有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虚荣心啊，先放下，这是很重要啊。虚荣心放下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啊，虚荣心放下了以后呢，我们还是啊可以过啊很幸福的生活，很快乐的生活啊。虚荣心就是，难道我们没有虚荣心我们就不快乐吗？根本就不是啊。难道我们没有虚荣心我们就过不了幸福的生活？根本不是啊。没有虚荣心然后就过得更幸福更快乐。所以虚荣心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放下啊。那我们学佛了啊，连虚荣心这样子的根本没有用的东西我们都放不下的话，那么我们经常讲啊，放下放下啊，那我们到底放得下什么呢啊？那么这样子我们虚荣心也放不下的话，那我们没有可以放下的啊，没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放下的啊，虚荣心也就放不下了。那么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放什么呢？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放下啊。那我们任何东西都放不下，那我们学佛的意义是什么？学佛的意义，我们经常就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啊、休息呢，那这些有什么用呢？最后就是不跟这些不学佛的人一样吗？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努力的话，虚荣心是完全是可以放下，至少可以放下大部分的虚荣心。大部分的虚荣心放下了以后呢，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幸福，从很多人的生活从此以后变成幸福的啊，从此以后就是变成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这个要实际行动的，要落实的，就是这样子。我们进入了佛门以后呢，然后我们通过佛陀的价值观通过佛陀的价值观，通过佛陀的智慧来现放下我们的虚荣心把虚荣心放下来了，放下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生活然后呢，也就是比较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个虚荣心不放下来的话，那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生命最终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一生是为了什么而活我这一生比如说活了七十八十岁那这个就这么七八十年不是一个很短短的时间这个当中活了这么长时间到底活出了什么意义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把这个虚荣心放下，我觉得这是我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最重要，希望大家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去放下这个虚荣心我们从哪里开始 放下虚荣心啊，怎么样放？嗯，放下虚荣心的时候呢，又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很多人又会说啊，放下虚荣心，我知道这个道理啊，虚荣心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呢，我做不到啊，我想很多人会说这句话，嗯。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去没有去修行呢，啊，没有修行呢，当然就是这个放不下了啊，因为这个虚荣心它不是一天两天，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啊，从小到现在一直都这样子无形当中啊培养出来的。这个虚荣心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啊，根深蒂固，嗯。所以这个要放下当然不容易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去这个修行啊才能够放得下啊。那修行修什么呢？修什么才能够放得下啊？我觉得很简单，修行就像人，就像外家心啊，私家心啊，修外家心完全可以放下虚荣心啊，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人生难得，修人生难得的时候呢，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个人生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宝贵的啊，这一生当中的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就是因为它很宝贵，所以啊它来之不易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知道了我们真正的这个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以后啊，我们就再也不愿意这个生命啊，再也不愿意为了虚荣心而这个啊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啊。这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嗯，然后人生无常啊，也是一样的啊。虚荣，比如说这个我们啊，这个无常啊，比如说就是这些在这个自然啊灾害的面前啊。那我们就是如果要面临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的话，那虚荣心有什么用呢？嗯，过去我们一直都为了这个虚荣心而奋斗，为了满足一个这样子的虚荣心而这个面临啊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啊，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虚荣心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啊。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该做的不该做的，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啊，没有价值是什么，这时候呢啊已经是很清楚了啊，然后再修轮回的痛苦，再修因果啊，再修因果不虚，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个真正对我们有用的是啊是什么，没有用的是什么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完全可以放下这些虚荣心啊，所以我们不要经常说啊。道理我懂，但是呢我做不到，不要经常这么说啊啊，为什么呢？这样子是没有用的啊。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要修行啊，修行了以后呢道理也懂，实际上也可以做得到啊。所以希望大家啊，每一个人都要修心啊，修心的时间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安排的。我们平时说我很忙没有时间，很多人会这么说，但是呢这个为什么这么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虚荣心啊，所以我们这么忙啊啊。那虚荣心降低了以后呢，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忙啊，也有时间啊，这个时候啊可以修心啊，这时候可以修心真的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啊，这个我并不是站在某一个啊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啊，或者是一个某一个人的角度去讲这个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就一个普通的一个在家人的一个需要生活的一个这样子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人的立场，这样子的人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不放下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啊。永远都没有办法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刚伯宝大师说的这个是非常对的啊。我们首先要放下的是这个啊，这个很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思考一下怎么样放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放啊，怎么样去放，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修私家心啊。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修私家心啊，什么时候修啊，什么时候修
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啊？什么时候开始修啊？这个很重要啊！希望大家尽快落实这个事情。人生无常啊，生命很短暂啊，这样子我们一拖再拖，以后有没有时间，这个真的不好说了啊。我们在工作上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包括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自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去做的这种事情呢啊，千万不能拖啊，千万不能拖。比如说我们啊，就在生活当中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月之内做都可以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还有30天啊，不着急，以后现在还不需要这么忙啊，以后慢慢去做，先不着急。这样子拖下来了以后呢，这个第30天的时候或者第29天的时候，这个有可能完全没有去做啊，往往都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拖延这样子拖延下去是不，这个是这佛教里面也讲，这叫做懒惰啊，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自己认为啊，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呢，越早越好啊，越快越好，不要拖啊，大家好好修心啊。修心了以后，这个私家心无家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如果啊你们把这个私家心无家心全部修好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安排这个在这个之后的这些修法啊，比如说禅定的修行我们也讲过啊，在这个地方也讲过这个寂止的修法啊，然后就去修禅定啊，禅定修完了以后，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再去安排修这个中观的这个空性的修法啊，空性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呢，然后之后的这个比如说是本尊的修法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大收音的修法也好、圣气次第的修法、圆满次第的修法啊，这些都一定会安排的，一定会安排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是大家都没有修完这个加薪啊，今年明年每一年都是没有修完加薪，那么没有办法了，这些课程最后的这些课程啊，都是非常高端的这个课程啊，这些高端的课程是必须要有基础的啊，没有基础穿这些是没有用的，也不允许穿的啊，不允许穿，不允许穿的，穿了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啊。所以我们赚钱啊也很重要啊，然后呢，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啊，可能很多人觉得也很重要啊，但是呢，修心啊，实际上真正重要的就是修心啊，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怎么样落实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实际行动啊，这里面讲的是实相实际行动啊，这四个不是理论，这四个是不是讲理论的啊？这四个是一开始进入佛门以后呢，立即就要实际行动的啊，就有十个问题，这叫做实相实行。第一个。就是这个啊，第二个呢啊，第二个我们多数的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远离自己的家乡啊，远离自己的家乡，到某一个地方啊，比较安静的地方，或者是某一个这个寺院啊当中去实修的啊，就是对一个这样子的人，针对这样子的人讲的啊。就是说远离自己的家乡啊，放弃自己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他乡啊去修心啊，但是到了以后呢，在其他人的这个在这个荆楚，在这个寺院里面啊，虽然是离开了家乡，但是呢到那个地方去啊，又开始啊修房子呀，然后又开始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虚荣啊，满足这个虚荣是没有用。比如说啊，有些人从这个汉地出家啊，或者是就放弃工作，到了学院啊，到了这个我们的学院啊，到了学院以后呢，然后又开始修啊，很好的房子啊，非常好的、非常高档的房子，这样子的话呢，我这个是没有用的啊，到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是。 这个是不应该的。如果到了这地方还要享受这些东西的话，那就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离开城市啊，在城市里面去享受这些是比较适合的啊。如果远离了家乡，远离城市，到一个这样子近处的话，那么在近处呢，应该做文思修，这才是对的啊。到了近处就远离家乡，到近处啊，到这个寺院去。有到这个地方去享受物质是不是不太合理的啊？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这个是不是针对所有人？这个就是针对啊，针对一部分的人啊，针对一部分的人，这是第二。然后第三个实际行动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我们抑制了啊善知识啊，抑制上识，抑制善知识以后呢，第一个要放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放下的是傲慢啊，傲慢心要放下的。如果没有放下傲慢心，然后呢，就根本就啊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悟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当年啊，释迦牟尼佛。啊，就这个修苦心啊，他从这个皇宫当中啊，就是他这个他的父母啊，他父亲啊，母亲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了，佛陀的母亲，父亲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啊，佛陀就逃跑啊，就苦心啊，然后最后成佛了啊，成佛了以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父亲那个时候呢，他也认同了佛陀的这种选择啊。这个时候父亲很想见一面啊，见见释迦牟尼佛啊，然后写信啊给佛陀啊，让他回来啊见一面。然后佛陀这个时候就知道了啊，度化他的这个家乡的啊这些人们的这个机缘。已经成熟了啊，然后就佛陀回来，给大家传发啊，每一天的时候，每一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这个证悟了啊，都证悟了，开悟了，有些是成为阿罗汉啊，有些是这个发菩提心啊，都有。但是呢，佛陀的这个父亲呢，他一直都没有证悟啊，除了佛陀的父亲以外。成千上万的人每一天都有这个证悟的啊，证得阿罗汉的果位的都有，但是佛陀的这个父亲一直都不开悟啊，一直都是这样子，最后的时候还没有开悟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因为就佛陀的释迦牟尼佛非常伟大的佛啊，但是呢佛陀的这个父亲呢啊，从表面上还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国王而已啊，那他就是有一点点傲慢心啊，因为这个他的儿子啊，就是这么的这个伟大，人和天人啊，这么成千上万的人来崇拜他啊，来这个恭敬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有点傲慢啊，他这个傲慢心放不下来啊，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就没有证悟啊，最后没有证悟。所以我们抑制上识的时候呢，就所有的这些傲慢心啊，都要放下的。学佛的时候，首先要放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傲慢心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单位啊、学校啊，或者是家庭当中呢，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这个身份啊，有自己的地位啊，比如说有些是领导啊，有些是这个企业家啊，这个有些是知识分子呀 等等，但是呢，我们学佛的时候呢，在这个学佛的这个从这个层面上讲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啊。这里面呢，这个名利。都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年代啊，就2500多年前，印度的这个四种阶级的啊这个层次分得非常清楚啊，到现在也是啊，这个婆罗门跟这个其他的这个种族啊，不是这个阶级的层次分得非常清楚的。 但是佛陀的这个群体在这个僧中啊，僧团当中呢，啊，释迦牟尼佛把这些所有的这个阶级的层次全部啊，就平等啊，谁有修心啊，才是啊真正的啊有修心的有持有戒定慧的人啊，才是啊可以被人啊这个恭敬的啊受人恭敬的。除了这个以外。啊，除了这个以外，世间的名声啊，名和声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呢，这些世间的啊，世间的这些啊，这个这些身份呢、啊、地位啊啊，都要放下的。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要放下。如果因为我们就有一点啊世俗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就是因为这个啊学佛的时候也就是有傲慢心不恭敬啊这样子的话，那是不能啊减少断除自己的烦恼啊，不能证悟啊，不能解脱，所以啊，世俗的这些啊，所有的这些啊，世俗的这些功德，在世俗的这个圈子当中啊，它是有价值的啊，有价值的。但是呢，从解脱的角度讲啊，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只有出离心、菩提心、真无空心啊，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啊。除了这些以外呢，啊，其他的。啊，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意志上师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学佛的时候呢，啊，必须要把这个世俗的这些啊，世俗的这些傲慢心是要放下的。如果这个不放下，那我们、学佛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是领导啊，所以学佛的时候呢，啊，就我跟其他人不一样啊，我不需要学佛，我不需要磕头，我不需要去这个磕一万个头啊，我不需要去念这些咒啊。啊，或者是有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是很有文化水平的呀，念咒啊，念阿弥陀佛啊，这些是没有文化的人、没有水平的人才念啊，我不念啊，那就是有这种啊这个傲慢心的话，那就是最后啊没有办法证悟空性，没有办法证悟空性，所以啊这些世俗的这些。要放下傲慢心是必须要放下的啊，放弃傲慢心，然后去啊实际行动，去修心闻思修啊，这样子以后才能够啊才能够解脱，才能够这个学到东西啊。这是第三个啊，这是第三个实际行动，第三个实际行动，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就这么多人一起学佛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里面啊谁的身份是什么，谁的地位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去专门去点一个人的名字去说啊，谁有傲慢，谁没有傲慢啊，其实是啊，其实比如说了解，比如说比较了解的话啊，某一个人一直都是有这种傲慢心的话，那么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是应该有一些针对啊，针对这个傲慢心的一些方法是有的啊，佛法里面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熟悉啊，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谁有傲慢心，谁没有傲慢心啊，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啊，上师啊，需要什么样的上师呢？啊，就是比较了解我的上师是非常重要的啊，比较了解我。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样子啊，我们相互之间都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我不了解大家了，不知道谁是谁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只能说啊，大家修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就是这一类这功这些这个。大中华的这些方法以外就是没有办法一个针对的针对性的一个没有办法用这些针对有针对性的这些方法，其实这些是很重要的。你们可以看看过去的这些上师啊，他们度化这些他们的这些弟子们的这些方法，就像密拉日巴和马尔巴大师这样子，他是用一种针对性的方法来度化，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平时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就跟着一个上师长期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观察啊自己的 这些不足的地方啊，自己的欠缺啊，自己的缺陷啊在哪里啊，然后呢用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这些大中华的这些诀窍或者是要求来严格的要求自己，这样子的话也是啊，也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傲慢心是最严重的，就基本上我们呢在世俗有一点点身份的人都是有傲慢心的啊，都有傲慢心。恰恰这个傲慢心呢是这个真悟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啊，真悟的最大阻碍，发菩提心的最大的阻碍啊。所以我们放下傲慢心是第三个啊要实际行动的，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需要实际行动的啊，需要落实到生活当中的啊，需要立即去做的事情啊，当然是非常的多啊，非常多，在学佛的过程当中非常多啊。但是有几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里面我们讲的这十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冈波巴大师啊，这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需要落实、需要实际行动的这些啊修法或者是这些工作当中，他把最重要的十个啊十个列出来，就在这个地方，这十个叫做啊十相、十心啊，并不是说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啊，有很多的，但是这十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个意志上师的时候，放下所有的这个傲慢心啊，放下所有的傲慢心去学啊，放下所有的傲慢去认真的去投入这个学文思修行当中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啊，才可以成就。嗯，时间啊，时间在世俗当中很有名的啊，比如说一个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这个明星啊，国际巨星啊，或者是就是有权的啊，或者是非常有钱的全世界的这个全球首富啊，比如说这样子的人啊，学佛的时候也是首先把自己，如果真正想真正想学到东西的话，那么首先把自己的东西全部要忘掉啊，要忘掉，至少进入这个课堂啊、禅堂啊，或者是佛堂的时候呢，把这些东西所有都要忘掉啊，这些东西要拿到课堂、禅堂啊、这个佛堂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学不到啊，学不到东西啊。没有办法修心，就是因为这些是修心的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首先把自己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在佛学它是它是消灭这个贪嗔痴这些世俗的傲慢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在它的面前这些世俗的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不能在这个文思修或者是在修心当中带这些东西来这样子以后呢会有影响的，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部先放下世俗的，在这个世俗的圈子里那么它该有的可以有但是呢在佛法的这个圈子在文思修的过程当中这些都要从自己的轮心当中要完全要放下，放弃，放下忘掉这样子以后呢，把这些东西内心的这些傲慢全部清空了以后，才能够装入这个文思修行、出离心、菩提心的这些功德只要有这种傲慢心那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修心所以这个很重要傲慢心是必须要放下的，放不下傲慢心是最大的问题了我们没有放下傲慢心，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过去的这些上师这些上师们，他们就培养这个他们的这个弟子的时候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有培养的价值的这种人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折磨的方式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很残忍的方式去 折腾这些人啊，通过这种方式去啊培养他们啊，打破他们的啊这个傲慢心啊，因为打破了他们的傲慢心以后呢，他们才能够有这个啊有这个正啊这修行上的功德，才能够有。我们可以看这个过去的这些上师们的这些方法啊，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没有什么啊。培养了以后呢，没有就是一般的人啊，就培养以后也就是对弘法利生啊没有太大影响的话，那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的啊，还是要用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众化的方式去让大家好好学，自己好好学，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是说明就这些上师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因为这个打破他们的傲慢心啊，因为傲慢心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啊，所以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呢，首先啊把这个傲慢心啊放下啊，这是第三个我们要实际行动的啊，大家要知道我们进入佛门的就是从进入佛门的那一天开始啊放下傲慢心啊，放下傲慢心。大家回去了以后呢，比如说在一个企业当中啊啊，那么他是企业的啊这个老板啊，那么他的这个地位他的身份啊在这个领域当中该有的都有了啊，但是呢这个身份这个地位啊在学佛的这个时候呢那是不管用的，不管用啊。比如说有些上师啊啊，有些这个过去的上师，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他会重视一些啊这样子的有名的呀有地位的人呢，在表面上看他们很重视这些人啊，那这也是一种啊就是为了度化他们的一种方式啊，度化他们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名和利啊在佛门当中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价值很有地位，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个啊，根本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把自己的这些所有东西放下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啊。我们刚才也讲过了，第一个我们要放下的实际行动的是虚荣心啊，第二个要放下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远离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修行的话，那么千万不要到那个地方去再制造啊第二个啊这个家乡啊，这个时候呢已经远离家乡了，到那个地方去不要去再这个创造这个物质的享受啊。第三个呢我们要实际行动的，就是因为我们学佛的时候呢立即就要啊这个找一个上师啊，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学生啊，学生到某一个学校去就读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啊，那么上学的第一天就要找一个老师呀 啊。如果没有老师啊，没有老师，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待了好几个月啊，但是没有老师，没有去找老师，学校也没有给他安排老师的话，那这个不就是浪费时间吗？什么都没有学到啊！上课的第一天就需要去找老师啊。同样的，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啊，第一个需要的是上师啊。那么一直上师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放下傲慢心啊。但是我知道，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没有什么傲慢心，我们能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非常的虔诚啊，这种虔诚。我们经常也在说这种虔诚，很多居士的这种虔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都就非常的感动啊，就是这样子。没有，绝大多数的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傲慢心，但是呢啊，这个我们还是要知道，傲慢心是啊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意志上师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是最大的阻碍啊，所以这个要放下，这是第三。第四啊，第四是什么？第四，我们这个已经这个超过了这个闻思的阶段以后啊，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闻思啊阶段啊闻思差不多了以后呢，立即就要去修心啊，这是第四个 啊，要实际行动的啊。比如说我们闻思，然后呢一直都闻思啊，不去学习，不去修心，不去修心啊。这样子的话，闻思啊虽然是很好啊，但是呢它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一辈子都闻思啊，闻思就是要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当中要闻思啊。那这一段时间过了以后呢，然后就立即就投入到这个修心当中啊。最需要的是修心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包括居士当中啊，也有就学无不大论的呀，有很多这样子的啊，这个非常好。那如果自己有时间的话，那么无不大论是在这个佛教里面的精华啊，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几部论典啊，学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我们不修心啊，不施修一直动，停留在这个学习闻思的这个阶段当中的话，那么闻思我们闻思了啊，闻思了十年二十年啊，之后是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还会说啊，这个理论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啊。这二十年以后呢，我们还会说这句话啊。三十年以后呢，我们还会说这句话。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修行的原因，所以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在闻思，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啊，非常好的现象。佛教徒应该去闻思，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闻思是有阶段的，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啊，必须要投入到这个修心当中啊。如果一直都这样子闻思下去，那也是不对的啊，尤其是我们。在家人啊，尤其是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人啊，每个人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全部都用来学习啊，然后不修行的话，啊，这个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啊这样子，这个现代人啊，尤其是城市里面的人，精神上的压力啊，精神上的痛苦是远远超过了啊，远远超过了乡下呀比较偏僻地方的这种人的生活啊，这种人的压力啊，精神上的痛苦，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啊都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佛是很多人都是啊，一开始的时候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压力而学佛的啊。然后学了很长时间啊，最后这些压力啊，精神上的这些痛苦、焦虑、忧虑，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啊。最后还是没有解决的时候呢，然后很多人对佛法啊没有兴趣了啊，不感兴趣啊，推迟啊，有这种可能啊。这个并不是佛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方法不对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闻思是阶段性的，这个不是永久的啊，永久的啊。那是要学多长时间呢？啊，这个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啊，修无家心的时候啊，现学。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人生难得，从开始到这个最后的这些所有的方法、思维的方式、打坐的方式，全部啊，就是非常清楚了以后呢，啊，明白了以后呢，那就这个闻思已经很到位了啊，就不要再学了啊。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去修心啊，去修人生难得啊，修人生难得。就这个人生难得的修法呀，人生难得当中讲的这些所有修法都是非常清楚的时候啊，这时候就闻思已经到位了啊，这人生难得的闻思已经到位了啊，然后去修啊，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闻思啊，再去闻思生命无常啊，再去学生命无常啊。那生命无常的理论以及生命无常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啊，全部都是非常清楚的时候呢啊，这个修法啊没有任何的疑问啊，没有任何的疑问，这个很清楚的时候，那这个闻思啊就已经很到位了啊，那不需要再去学 啊，然后去修啊，修生命无常，修生命无常，嗯，生命无常修完了以后，再去学轮回的痛苦啊，轮回的痛苦，从地狱的痛苦到这个啊天人的痛苦，所有的这些理论啊，然后他的修行的方式，全部啊已经很清楚的时候呢，不需要再修了，那、啊、不需要再学啊。不需要再学，再学了也没有用的啊，然后就去修啊，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啊，修完了一部分，然后再去学，学完了又去修啊，这是最好的修行的方式。文思修行交替啊，学完了就用啊，学完了又去用，完了又去学啊，这不就是比如说我们啊做这个做饭啊，做完了以后去吃啊，吃完了以后呢下一顿啊，然后又去做，做完了去吃啊，消化啊，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做很多很多的饭菜啊，然后都不吃啊，那就是没有用的，嗯，没有用的。这个过一段时间几个小时以后呢，这个也就不能吃了啊。这时候就不能吃了啊，已经变质了啊，就浪费了啊，完全是一样的啊。我们比如说学了，又学人生难的死亡无常轮回的痛苦，全部都学了啊，然后就一个都没有修啊。这样子以后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啊，理论上什么都懂啊，实际上什么都不能，没办法做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我们平常经常讲的这种发油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都懂了，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做啊啊，这是一个我们的修心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这个一定要注意啊。所以我们修心上这个修文思的这个阶段，然后过了以后呢，然后立即就要投入到修心当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实际行动啊，就是说我们学习一段时间啊，三年五年啊，或者是几个月啊，比如说我们首先把这个整个佛法的这个常识理论先整体的了解一下啊，然后再去修，那就是可能需要这个文思可能要三年五年的时间了啊。如果我们学一个就修一个，这样子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了。比如说人生难得啊，我们学一个星期啊就差不多了，一个星期这个人生难得的理论啊，人生难得的这个修法方式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不再问死了，然后去修，可能要修几个月啊，修三个月半年都有可能啊。修完了以后，然后又去学啊，学一个星期，学什么呢？学无常啊。学完了以后修无常啊，修三个月两个月半年都有可能，嗯，这样子是最好的方式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修心是非常有进步的啊，自己就看得到自己的每一个月的进步啊，每一年的进步啊。否则的话我们就学了很长时间根本就看不到啊什么进步，最后不但是对自己啊，对自己失望，而且对佛法也失望啊，最后就退了啊，这个非常可惜的啊。所以大家啊，这个文思差不多了以后呢，要投入到这个修行当中啊，这个是我们的第四个实际行动。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这边做连着啊做人手我们啊红班子人格人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人把马